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出去上山祈祷，他彻夜向天主祈祷，天一亮就把门徒叫来，从他们当中选出了12人，称他们为宗徒，就是西满，耶稣又给他起名叫伯多，和他的兄弟安德、雅各、若望、菲利、入茂、马窦、多莫、阿尔菲的儿子雅各，号称热诚者西满，雅各的兄弟犹大和犹达斯伊斯加略，后来出卖耶稣的叛徒。耶稣同他们下山，站在一块平地上，有他的一大群门徒和很多从犹太、耶路撒冷及提罗和西东海边来的群众，他们来是为听他讲道，并为治好他们的病症。那些被邪魔缠绕的人都被治好了，群众都设法触摸他，因为有一种能力从他身上出来，治好了众人。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愿所读的福音是我们改过向善。今天是圣达斗和圣西满两位宗徒的庆日，那有关这两位宗徒的事迹呢，我们在这里就不分享了，因为一般的宗徒们的事迹，有的出了个别的，我们一般的其实都不是太详尽啊。那么宗徒们有一点，他们都是为主做了生命的见证，基本上都是为主殉道而死的啊。还有一点，他们确实把天国的福音带到了天涯海角啊，把福音传开了。那么我们今天从哪方看呢？路加给了我们一个宗徒的被拣选，宗徒的信仰到底是什么？首先，耶稣拣选宗徒的时候，把他们放到了一个祈祷的背景之下。耶稣出去上山祈祷，他彻夜向天主祈祷，然后天一亮，他把门徒叫来，从他们当中选了12人。这说明什么呢？宗徒是一个祈祷事件。祈祷事件的意思是，宗徒是天主选的，他是天主的计划，不是人的计划。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变成宗徒，也没有一个团体、一个族群可以把另外一个人弄成宗徒。如果人非愿意把一个人弄成宗徒，那就是把他建成偶像。教会里有圣人圣女，圣人圣女首先我们教会有列品的这个规程，首先搜掠他的事迹，证明天主的恩宠在他身上起到的作用，还要有奇迹，这一连串就说明是天主把他创造成圣人，而天主在教会内把他创造成圣人，借着教会，所以他有教会的一连串的证明，教会对他的一个见证才行。这都是在说明什么呢？宗徒事件是一个祈祷事件，它是天主的事儿。所以教宗本笃16是在他的讲道中特别强调这一点，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变成使徒，你一个宗徒是天主心意中的天主的拣选，而且你的一生都是被天主使用。 啊，我们今天读经稍微多了一点啊，咱们这个弥撒本上的少一段，那一段是什么呢？就是啊，宗徒们，耶稣把他们带到山下，大伙的群众过来听到。那这个场景是什么？就是天国。宗徒被拣选是为了天国的。这个天国的其中一个标记是有形可见的一个群体，它就是教会。即使这个教会今天仍然充满着千疮百孔，充满着很多不理想的地方，它依然是主耶稣天国在世上的一个证明，他要带着这个世界迈向最后的圆满。那么这个天国的标记是什么？一个是宗徒们要用主耶稣的话语去建立这个天国，第二个要用从耶稣那里带来的力量，他的话语是强劲有力的，是天主的德能来驱逐世界上的邪恶，这样天国才能建立。首先是天主的话，如果我们回到美色的故事里面，就会看到美色去见法郎，带领以色列子民出来，埃及就是世界帝国的一个缩影。在当时埃及应该是世界上顶尖的帝国，所以它就代表这个世界。而后来的所有的帝国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都是打到了那个级别了。就所以美色要带领以色列子民出这个帝国出来，其实就好像主耶稣让宗徒们在这世界上建立的教会，要逐渐的慢慢的把人从埃及带出来，而真正带出来的当然主耶稣是他的真正统帅，而宗徒们就是他的使者。所以这里就出现两个重要的，一个就是宗徒们要用天主的话语改变人心。天主的话对应的是什么？是人的话。这个世界的帝国是用人的话打造的，人的话代表人的智慧、人的聪明，或者说人的阴谋诡计。但是他无论怎么样，那些聪明才智都是天主给的，但是当他聪明才智一旦打造的是地上的国的时候，这些聪明才智就变得比较，那就是坏和不好的，好和不好的真正标准。好用到天主身上，用到爱上面；坏用到自私自利上面。所以世上的国度打造的是世上的国，这个国是归于人的，这世界上的人也开始归人所有，这在圣经里面就成为一个邪恶。人民是天主的，生命是属于天主的，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没有权利说别人的生命是属于他所有的。这就是杀死埃及长子的真正含义，因为真正杀死长子的是帝国。自从帝国建立之后，每个地方的帝国几乎都用了一个长子继承制，儿子们其实已经被这个帝国给杀死了。所以杀死埃及长子不是光指的杀死那个长子，而是杀死人建立的帝王的这一个偶像。这个帝王的偶像就是天主的化身，他把他弄成了天主。因为你把生命属于你，土地属于你，地方属于你，可以任由你妄为。我们知道当时在埃及可能要十分之八九的都是奴隶，其实连他自己也是奴隶。那为什么建立一个这样？因为思想的败坏，人的话语、人的思想，当一旦离开天主之后，就会变成极端的自私自利，而且为了达到人的目的，人也会变得极端的残酷和血腥。世界上没有人做不出来的坏事，很少出现这样的成语，人能够斩草除根，人能够六亲不认，人能够不择手段 啊，不能够妇人之仁。你看看，在中国，在人民发明的这些成语里面，都是人发明出来的，要多残酷有多残酷。每次一个帝国权力更替的时候，都是把所有的最后的招数都用出来，要多残酷有多残酷。为了建立一个宝座，多少个儿女丧生，多少个人成为寡妇，刀下亡魂，建立一个光辉灿烂的，在尸骨下堆起来的一个所谓的宝座。这就是地上的国。可是要想瓦解这个地上的国，第一都得靠改变人的思想，因为败坏从人的脑袋开始的。啊，所以先用天主的道，所以宗徒们出去讲道，传福音绝不只是简单让一个人灵洗，是要人福音化。如果一个人没有被福音化，没有真正的做耶稣的弟子，即使灵洗也没有多大用处。即使他恢复了天主的面容，在那一刻很快又会被涂抹掉。啊，这是今天很多人的争论，要不要尽快灵洗，还是按照教会的规程墓道。墓道的含义就是灵洗不是儿戏，你先认识。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灵洗3个月、6个月、6年、1年、6年，是不是就比3天更有效呢？这也得打一个问号，所以它是复杂的。有的时候你的墓道干了10个年、10年也不一定管用，有的时候墓道可能就是几个小时确实管用了。你看是谁在做，腓力伯和那个太监就是说话的时间，就路上开着车可能走了就2-3个小时，到了一片水的地方就给他灵洗了。有的人就是宗徒们一讲到，他们一感动，接着就给他们灵洗。所以今天有的神父用了这个方法，但是关键是他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如果你能真做到圣神在人心中工作，我想不必非得要求等多少长时间啊，你等的这都什么叫黄花歇菜了，或者等那个都人老珠黄了，你还没该灵洗的，那就有点过分了，是不是？还有就是有的人摸了多长时间，就是1年2年多少年，他不一代表他就有生命。时间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们也得要根据我们的经验，所以教会也定出来得有一个简单的时间，基本上也时间也是个证明啊，就是如果你真正的被福音化了，啊，你信了主，也不急于一时，啊，当然有的神父说你不着急，魔鬼又把他带走了，我们一给他灵洗先站住了，啊，这个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这是讲讲道。那有的神父在他的福传的前线的，可能他们有发言的这个权利啊。那总结来说，传福音也是天主的事儿。所以传福音是干嘛呢？所以传福音严格来讲也是打天下的啊，是打天国，不是争夺血肉，是争夺灵魂啊。所以啊，传教有一个老主教派一个神父说，我派你到那地方去，把那个地方耶稣丢失的实地你给我夺回来。这句话好像带着的军事战略，其实还是就是一样的。像圣依纳爵带着毕竟深操的时候，第二周那是2期对垒啊，那家两路大军都开出来了，一个是耶稣的军队，一个是世界的，其实就是啊。所以如果说传福音让世界我们都是做好事儿的啊，那我们给世界提贡献的，你这是根本不了解什么叫传福音，你是傻儿不愣登，你还不明白什么叫传福音呢。传福音不是行善，不是做点好事儿。如果只是想用做点好事儿改变世界，那真的是苍白无力，那是你在做。传福音是天主的话语，远比做点好事强劲的天主的手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领出来。所以当天主派美色出去的时候就说了，我知道埃及法老不会轻易放你的走，但是我必用强力的手段 逼迫他让你们离开。所以传福音是，这就是后面奇迹的含义啊！天主要用他的能力，他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要扭转世界的疾病，扭转世界被邪魔捆绑的枷锁，必须要把它击碎，这就是传福音。所以当你看到，当福音走过去之后，一开始看不到，但等过一段时间，很多世界畸形的枷锁被击碎了，邪恶没办法存在了，谁再想一个人拥有100个老婆，不可能了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被扭曲，一个人再想成王成霸，你不可能的时候，你就知道福音已经得胜了，就是天主的权力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来，天主的权力就叫天国，天主的话开始在民间运行，世界上开始逐渐出现了人人平等，出现了什么自由，出现了爱，啊，没有再欺负人，战火连天在少的时候，天国来到了。啊，如果按这样的标准看，我们今天过这个宗徒的日子，就是我们离真正的天国还差得很远。因为今年一开头，天主教国家就干了一仗，这一仗打到现在都是信耶稣的。说实话，这个人丢大了。俄罗斯信耶稣的，乌克兰信耶稣的，都是一个90%，那个没有90%，至少有50-60%。这两个基督教的国家打得你死我活。那么我们从让我们羞愧的角度啊，让我们知道啊，让我们感觉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发现，也是这是一场战争，善和恶的战争啊，善恶的交战啊。那么这两个国家打仗，我们在这里不评论谁对谁错，因为这个只要有战争都是失败者。另外谁对谁错，政治的战局啊，军事的角斗里面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我们很难明白啊。就是就好像两个人的厮杀，魔鬼在后面挑动着，一旦起了战争之后，那魔鬼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所以只有宽恕啊，教宗不断地说要交谈，放下兵器，坐在谈判桌上啊，利用宽恕，利用天主的话语，重新才能休战啊。不过这里教宗还叫我们特别的为这场战争祈祷，就是特别的把这个乌克兰还有俄罗斯奉献给法蒂玛圣母。因为我们知道法蒂玛圣母它其实代表什么，就代表天主强有力的力量，就是要终结这场战争，不是光靠人的政治手段，派几个外交家就能做到的。我们必须要击痛这场战争最后的邪魔。这场战争不是光，如果世界大面积的流血，这里面还有一个天界的鬼神，那个古蛇在空中在狂吐着谎言，狂吐着那个他的仇恨，那种自私的厌恶，让世界起来战争。所以我们的祈祷，求圣母祈祷是干什么呀？我们从根本上瓦解这场战争最后的挑唆者、挑拨离间者、分裂者，就是撒旦。所以这场战争的最根本一定有撒旦的拨云吐雾，这是我们要说的。所以宗徒们后面显奇迹驱魔治病，他要记得这个，就是从根本上瓦解人心中的那个恶。当你看到一个人不正常，老犯罪，或者极端的仇恨和自私的时候，他已经被魔鬼捆绑，不单纯只是他的自私自利。因为有的时候一个恶爆发的时候，当他的结果，我们发现这个结果已经超出了人的范围，人都控制不了的时候，那这个后面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邪恶力量，那这个力量只有主基督才能把它歼灭。而我们就是要祈祷求耶稣，但因为耶稣要借着他的教会，借着我们的祈祷，把这个恶打败。这就好像一个附魔者，你看着一个人，我们喜欢用精神病啊，用外交，用这些心理来解决一个问题啊。我们见到一个小女生啊，我们都说了，大部分神父说，哎呦，可能就是那个 啊，也是心理问题吧，或者从小缺乏母爱父爱，就现在心理学解释。他父亲说，你说缺乏这个，他一个小女孩没练过武功，他腾腾腾弄几个空翻，这怎么弄来？他腾腾腾打了几个空翻在空中，他还没练过武功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在他身上捆绑他的不单纯只是啊一个本性。所以我们这看乌克兰的战争啊，那你就明白乌克兰俄乌的大战不是光靠人的聪明才智外交手段才能解决，必须要天主啊，只有天主才能终结这场战争。当然每一次战争的结果，或许我们只有从这惨痛的结果当中人类才能放下干戈，这都是，就是说，好像一个人犯罪一样，只有犯到最后，完全的破碎，啊，打到叮当响了，啥都没了，没打的了，这才完事了，就，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看，我昨天举个例子，我说这像个小孩，确实从天主的角度的确看是这样。其实两个大人打架，他本质的恶给两个小孩子打架那恶是一样的。两个小孩子打架为多了一个玻璃球，多一个妥了，多一个有玩具，给今天两个大人为了多一个石油，多一片地方，多一个所有权一模一样。那个恶在小孩跟大人身上只是他的后果不一样。所以不要觉得好像人多么高尚，当人长大了，两个国家的对垒好像就有了正义不正义过分，有的时候容易说明，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说明，就是像两个孩子都要争夺，都不服输，都觉得自己拳头硬啊，就干起来了。所以魔鬼有时候打仗必须把两边都激起来，谁也不服谁啊，有一边软也打不起来，是不是啊？就两边都打，觉得那个都骄傲都嫉妒都疯狂，就干起来了，啊！所以面对这个战争，我们放下对他善和恶的评论，因为我们不太清楚，我们接到的新闻不一定有多少真实的新闻，有人即使偷听外边的新闻，也未必有百分之多少的真实度，因为这里面魔鬼还会散播新闻，把人类、把世界的人划分成两个阶层，只要有两个阶层。这两个战争把整个人类都搅进去，你会根据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情感自然分成两个阵营，所以这场战争不是光他们打仗，每个人都被裹进去，甚至教会人士会被裹进去，不由自主你要站在你喜欢的那个球队里啊，你喜欢里瓦尔多你就站，你喜欢罗纳尔多你就站在，你喜欢巴西队你喜欢阿根廷队就分别站队，就开始世界都被搅进去。所以我们得一定为这个事儿祈祷，为什么呢？因为战争到一年了将近还没有终结啊，如果再波动起来天主不伸手，那把世界波动起来了，那可就是魔鬼真正的啊他的计划就成功了。所以我们今天过这个圣人的瞻礼，宗徒的瞻礼啊，宗徒的使命是什么？宣讲和平的福音，踏着和平的脚步，宣讲正义的福音，只有和平的福音、正义的福音、宽恕爱的福音，才能给世界建立真正的天国，天主的统治来到，世界才有长久的平安。